各位听友好，大宪章颁布的时代是英国进入中古晚期的动荡之秋，这个时期恰恰是英格兰培育起自己的民族性和自己的文化的关键时期。乔叟以自己的天才和勤奋，使伦敦英语成为一种文雅和规范的书面语言，并因此奠定了英国文学的基础。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三节，乔叟与英国文学的诞生之一，乔叟的时代。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金雀花王朝的后期似乎是英语民族确立独特性的时代。
你这个问题啊，其实包含着两重意思。其一，你用了英语民族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可是非同小可，它预示着英国从一个岛国成为日不落的世界帝国的雄心，英语将成为一种世界语。丘吉尔他记述英国历史的名著，书名它不叫英国史，而叫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s， 正确的译法就是英语民族史，因为 people 这个词就有民族的含义。而19世纪的英国大历史学家麦考莱的著作呢，他就叫 History of England， 这是因为这两个人呢，他看待英国史的角度不一样。丘吉尔他是从世界的角度看英国，而麦考莱呢，他是从英格兰岛的角度看英国。其二，英国从诺曼征服到金雀花王朝，他经历了一个摆脱大陆诺曼法兰西特性而形成英国特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呢，麦考莱他是这么总结的：全世界所有自由限制无不源于英格兰的原版，这个限制虽有若干缺陷，仍然堪称多年来任何伟大社会享有的最佳限制。那时下议院首次召集，无论在新世界还是旧世界，当今所有代议制议会都以此为原型。普通法在那时升为体面的学问，很快就无愧于罗马帝国法律体系的劲敌。勇敢的武港水手从那时开始驾驶粗陋的小舟出海，使英格兰的旗帜威震海上。两所最古老的大学在那时建立，至今仍然存在，奠定了伟大的国民学术。英国的语言在那时形成，论悦耳不及南国的语言，但力量丰富自然，足以满足诗人、哲人、演说家的最高需求。高雅文学也在那时初露曙光，构成英格兰最灿烂、最长久的荣耀之一。
麦考莱的这个概括把乔叟的时代背景讲得很清楚。
是的，特别是呢，他提到了英语在那个时候啊开始成熟，这点啊咱们到后面会详细的讲。路德、加尔文等人的改革思想几乎都在威克利夫的宣道中阐述过了。威克利夫是1330年出生在约克郡的 Lutwas， 他是一位知识渊博型的教士，曾经担任过牛津大学巴略学院的院长。听友们可能会记得啊，我们在前面介绍约翰王的时候呢，曾经讲到约翰王曾经臣服教皇，让英格兰成为教皇领地，这是约翰王为了保住权位所做的一件最愚蠢、最恶劣的事儿。这件事的后果使教会在英格兰拥有特权，比如教士犯罪不受普通法庭审理，而要由主教的教廷审理。教会可以出租土地，但收益不向世俗国家交税，而直接归入教会，这些财富就源源不断地流入罗马教廷。当时人们估计啊，教产创造的财富流入教皇之手的 远多于流入国王之手。手头宽裕的教士阶层呢，就成为了投机者最想侧身其间的阶层。许多并没有真正宗教信仰的人，在教会的庇护下就为非作歹，贪污腐化。这就让威克利夫是极为愤怒，他斥责那些教会里的蛀虫啊，是穿着妓女外袍与彩色教服的通奸者。他直斥教皇是邪恶的敌基督者，是魔鬼，是谎言之父。他最早就看出教廷贩卖赎罪券是敛财的骗局，称其为免于因为罪行而受到现实惩罚的有价证券。
他的这个批判早于路德100多年呢。
没错。那马丁·路德批判教廷的95条论纲呢，他写于1517年，而威克利夫批判教廷的是在1378年，差不多早了140年。所以威克利夫传记的作者就说呀，我们可以宣称威克利夫的猛攻是如此有效，给予教会的腐败致命一击，所以他是16世纪的改革者，不必再费心此事。威克利夫早就提出啊，真正的信仰是要靠信徒去研读圣经而获得。为此呢，他把新约翻译成中古英文。他的理想呢，是让每一个信徒都能直接从圣经中获得神的真意，而不必由教士居中传达。他的救赎理论呢，更开加尔文派救赎先定论之先河。他还认定私有权是一切罪恶之源，因为财产如同上帝的恩宠，是属于一切人的，这是原始基督教社会主义信仰的核心，对后世影响极大。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就受威克利夫的启发，这我们后面呢会讲到。威克利夫1389年去世，而在1428年林肯大主教竟把他的遗骸挖出烧掉，骨灰撒进斯威夫特河，你可以想见教会对他有多么的痛恨。威克利夫关于财产公有的思想啊，使他的信徒是越来越多，因为威克利夫和他的信徒走遍英国，在那些穷乡僻壤小教堂中就传经布道，所以广大底层民众呢，就从这些布道中明白啊，自己的权利是被人剥夺了。丘吉尔就认为，威克利夫的影响使基督教早期的精神在英格兰的乡村复活了，它像闷热的天气过后出现的阵阵微风，清爽凉快，沁人心脾。这种不分贫富的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新境界，严重动摇了他所依附的正在衰败的社会。教会和国家不久将意识到他的权力所受到的威胁。果然1381年夏天，英格兰广大农村就爆发了农民起义，这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
有意思，路德批判教会也引起了德国农民起义。
是的，任何新思想的提出啊，那都会引发大众对自身状况的反省。农民看到天天宣扬上帝之爱的教士生活腐化，可是自己呢却食不果腹。当有人告诉他说这是不对的，他自然就会愤怒。再有人挑头，反抗自然会来。当时就有一首诗就描述了这种情况：没有土地的苦力只能自食其力，每天食不果腹，仅能勉强度日。他要优厚的报酬，否则就会咆哮发怒。这咆哮发怒就来了。当时挑头的领袖啊，叫做瓦特·泰勒，他的副手呢，就是信奉威克利夫的教士约翰·保尔。这支队伍气势很大，那么一下子就占领了伦敦。当时呢，年仅14岁的理查二世呢，他就逃离了伦敦，起义军进城， 把那些他们痛恨的大臣呢就斩首示众。最后呢，那国王就同意与起义者来谈判，理查二世与泰勒面对面谈判。这个泰勒是就根本不把国王放在眼里啊，他是一把就抓住了理查二世的手，是左右猛摇。理查二世尽管年幼，却相当的镇静，他就问泰勒说，你有什么要求啊？泰勒就提出来，全国只能尊崇国王一个人的宗主权，任何领主都不能有宗主权，要废除社会的等级制，人人平等，享有自由。教会的财产除了留给教士生活费之外，应平分给教民，土地也要归佃农、自由农所有，不能再有主人奴隶之分。这些要求在当时那真是相当的激进呢、啊、国王当场就答应了这些要求。他要求泰勒和他的部队呢先回家等他发布敕令。这个时候呢，泰勒他就很粗鲁的往国王的脚下呢吐口水。这时候站在旁边的伦敦市长威廉·沃尔沃斯，他冷不防他就拔剑猛刺泰勒，身受重伤的泰勒就逃离了现场，跑回自己的营地，召集部队呢要向国王进攻。这个时候呢，理查二世骑马他就冲到了起义队伍面前，高声的就喊道，我才是国王，是你们的领袖和统帅，你们必须听我的指挥。在这位年仅14岁的国王面前呢，起义者一下子啊被震慑住了。而这个时候呢，理查违背了自己当时的承诺，据说他拿起当时许诺签署的特许状撕得粉碎，并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你们现在是奴隶，将来是奴隶，你们永远是奴隶，而我会永远统治你们。但是他的这句话最终是破产了。好，我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元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元胜的《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三章《乔叟与英国文学的诞生之一：乔叟的时代》。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